JS 最美的风景巡回演唱会，4月5号上海，4月12成都，4月28北京，5月31广州，6月2日泉州。活动详情请关注 JS 组合微博，购票请上大麦，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到兄妹不 goodbye， 大家好，我们是 JS， 我是哥哥 Justin，
我是妹妹 Sophia。
这是一个关于音乐创作和生活分享的频道。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给我们五颗星好评，也请分享给你的朋友。有你的支持，才能让我们继续做更多好节目哦。今天我们节目是一个创作故事的环节，然后要介绍这首歌呢，是在2004的《遇见未来》专辑中的这一首《苏菲亚的愿望》。
嗯，
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梦想毁灭了深爱他的爹娘，还有从小看他长大像次口杂货店的张妈妈。 Sophia 他不太会说话，对这世界总有些奇怪想法，虽然说没有人了解他，也许梦想中的城市会有他的舞台绽放。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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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谅他只有这一个愿望，就像每一个孩子一样。很难吗？还要付出什么代价，上帝才能够成全他？他心中的行囊装着小小愿望，陪着他这一路闯荡。也许挣扎，也许害怕，无所谓吧，下一步是天堂。这善良的城市却看不见星光，忽然他眼泪就落下。世界太小，梦想太大，难道人生是残酷的笑话？长头发，单纯脸颊画上了鲜艳的妆。虽然他不认识那个他，他却不断说服自己，这样的情况还不算太差。 他们说实现梦想的筹码就是输掉一点点自己。但是他看着镜子里面的他，怀疑这是他要的吗？他沉重的行囊装着小小愿望，陪着他这一路闯荡。也许挣扎，也许害怕，为吧，下一步是天堂。这善良的城市却看不见星光，忽然他眼泪就落下。世界太小，梦想太大， 许听说过她 Sophia， 我其实你也是她，给她一点安慰吧。
她沉重的行囊装着小小愿望，陪着她这一路闯荡，也许挣扎，也许害怕，无所谓吧，下一步是天堂。这闪亮的城市却看不见星光，忽然她眼泪就落下，世界在笑，梦想是残酷的笑话。
他沉重的行囊，耶耶
耶耶，哒啦哒啦啦，世界在笑，梦想在打，唯一不变的是他。
好，刚听到的呢是2004年的苏菲亚的愿望。
对，
那今年呢其实我们即将要做我们的巡演嘛，
哦，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的一首歌。
诶，这样讲起来就是刚好今年满20年。
诶，对耶，
对，今年是遇见未来专辑的20周年。
对，就是 JS 这个组合20周年。
嗯，
对
对啊，我记得那时候会有这首歌，好像专辑应该已经写了蛮多歌了吧，至少应该已经有写了一半的歌左右了。
对，就是好像杀破狼还没写出来，杀破狼跟遇见未来还没写出来。
对
对，
然后我记得我们是做那个绿线，就是
新店线，
新店那时候还叫新店线吧。
嗯，台北的捷运。
对，那时候台北捷运新店线，然后我们坐在车上，然后因为那时候写了几首歌，感觉就是到那个时候为止，好像大部分讲的都是你的故事。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你要求说，可不可以写一首歌是在讲我的，
嗯嗯，
送给我的这样子。嗯，然后就哥哥就写了苏菲亚的愿望。
对。
对，
因为妹妹是狮子座嘛，狮子座希望就是 All eyes on me，
也不是这样子啊，因为还是会希望，既然是两个人的专辑，那我不会写歌嘛，就是我不会写曲，我不会无中生有创造一首歌出来。那可是我还是希望自己是跟这些创作是有一点关联的。
嗯嗯嗯，
不然我就好像只是一个代理孕母，
你就是虚拟歌手，
就只是从我的嘴巴唱出来这样子。
对，然后后来我就写了苏菲亚的愿望嘛。
嗯，
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歌也蛮能代表那个时代的。
对啊，
因为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知道说当时我其实很喜欢听陶喆。
哦，所以你是有点在模仿那个
小镇姑娘那种感觉。
小镇姑娘，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那个年代的华语音乐很有意思，就是很多人会把比如说爷爷奶奶的故事，比如说像孙燕姿唱天黑黑，
对，
就是我唱她外婆对她小时候
唱的歌，
然后就把这些，还有像比如说陶喆，他会写一些也是一些可能爸爸妈妈那一辈的故事，会把它写进歌词。
嗯，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也想说，哎，那 Sophia 如果要写 Sophia 的歌，那我想把我们小时候的故事就很真实的写进歌词里。
嗯，
所以那时候里面比如说像歌词一开始写Sophia 离开了他的家，
对，
然后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其实就是写我们兄妹俩。
嗯，
我们来到台北这个大城市。
嗯，
我们小时候是在乡下长大嘛。
嗯，
然后我们来自，其实我们来自来小时候是在东港。
对，应该说我们童年最长的时间是在
东港
的大鹏村度过的。
那东港就是在屏东县。
嗯，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去探访 JS 的小时候成长的地方，可以到屏东县的东港镇。
其实好像就是现在那个屏东巧克力很有名的那个区域，
嗯，
对，现在都变种巧克力的。
对，然后我们小时候那地方叫做大鹏新村，
嗯，
对，然后就是因为小时候爸爸妈妈都很忙嘛，
嗯，
所以就把我们丢给外婆照顾。
对，
然后那时候村子里面就因为那时候有一种地方叫眷村，
对，
就是当初就是从大陆逃难到台湾的
军眷吧，
军眷 对，
应该是军眷，
对，然后大家都会住在
眷属，
对，就会住在眷村，
嗯，
然后你在眷村里面就是会听到各种乡音，
对啊，对，
因为可能有些人是来自四川，有些人来自福建，
有些人上海啊，
有些人来自东北等等，所以就会听到各式各样的乡音，
嗯，
对，然后像我们的外婆就讲江苏话嘛，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对于眷村有很多的回忆，
对啊，
对，然后那些回忆都写在苏菲亚的愿望里面，比如说有写到你看他讲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巷子口
的巷子口杂货店的张妈妈，那个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村子里面杂货店有一个张婆婆，
对
对，
那是为了押韵就改成张妈妈，
对
对，
然后张婆婆那时候开就是村子里面唯一的一间杂货店，
嗯
嗯，后来才有另外一间杂货店，
哦，所以是张婆婆那边
是先开的，然后张婆婆很有趣，就是她的口音其实是福建口音，
哦，真的，哦，
对，她就是讲台语嘛，
哦，
那台语其实就是福建话，
嗯，
然后我记得张婆婆都会穿金戴银，她都会戴耳环，有没有？
我的印象没有那么鲜明，
因为我记得她都会稍微打扮，
哦，
对，就是她不会很就不会穿得很邋遢去顾店，
嗯，
就她在她的杂货店，她还是会稍微穿一个就是一个那种算是什么洋装吗？
嗯，
花花的洋装这样子，然后会戴一个金色的耳环这样子，
哦，
对。我那时候还蛮有印象，然后其实张婆婆对我们蛮好的，
对啊，她有时候会算便宜，
对，然后有时候会多送我们一些饼干啦，
嗯，
或是糖果什么的，
嗯，
可是其实婆婆很讨厌我们去
吃零食，
对，因为张婆婆家有卖很多那种就是小朋友很喜欢吃的零食，
垃圾食物，
对，比如说小时候有那种红色的
鳕鱼片，
对，就是那种吃起来很像鳕鱼香丝，嗯，但是它是红色，
嗯，
然后长方形一片那种，
对，
那很好吃，
可是其实可能就是一些色素啊，
苏丹红之类的，
对，就不是那么健康，
对，就婆婆小时候其实蛮讨厌我们去吃那些垃圾食物，
哦，
比如说还有那个芒果干，
对，
红色的，有没有，
对对对，
就是味道很重，然后你可以一直含它，都还会有那个甜甜的味道，
哦，
然后长大才知道都是一些什么人工甘味啊。
可是我一直到现在去一些老街，我都还是会去买一些那种
垃圾食物，
小时候吃过那些东西，就是杂货店会卖的东西来怀念一下，可能就吃个一两个，然后就觉得哎，有那种怀念的感觉，
对，然后小时候在杂货店还有那个生姜丁，
对不对，用一个竹叶包起来，
对，然后那个不知道很迷的一种糊状物，有没有，然后就是你用一个小小的汤匙，
对对对，去挖，
对，然后它会有那个像酸梅的那种味道这样子，
还用吸管吸那个面茶粉啊，
对，
还有那个玻璃瓶的豆浆，
对，
就很多那种，
还有吉利果，
哦，
对，就是一种
汽水，就有点像现在的芬达，
对，
嗯，
就是小时候的好多的回忆都是跟那个杂货店有关，
对，因为就对于小朋友来说那就是一个很梦幻的地方，
对，像我们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长大，然后后来长大之后呢，像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的学弟就跟我说，他就说我发现你们家人都有明星梦，欸，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签约，
对，
但是那时候我就常去参加比赛，
嗯，
然后但是我一个学弟就因为我学弟就跟我聊到我们去比赛的事情嘛，
嗯，
然后我就说我妈都会带我们去比赛啊，
哦，
然后都会帮我们打理造型什么，
嗯，对，
然后我学弟就说哎，你们家人都有明星梦，因为那时候你喜欢唱歌嘛，
对啊对啊，
然后我喜欢写歌嘛，然后我们会去比赛啊什么，
嗯，
然后妈妈都会帮我们打理造型，然后陪我们去比赛，
嗯，
所以那时候我学弟讲我才发现说哎，
好像真的有理，
对，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这样子、
嗯、
对。然后后来长大之后、你就到了，你到台北念世新大学的时候，
对、啊、因为我可能高一开始就开始有点确立自己未来的志向是想要做跟电视幕后相关的工作、嗯、因为目前的工作可能那时候还不敢想啊、嗯、觉得很遥远，但是我就觉得很喜欢电视里面的一切、
嗯、
因为那时候其实爸爸妈妈上班嘛、嗯、所以我们在家的时候我都是，尤其后来 你跟姐姐又去外地念书、
嗯、
所以常常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嗯、
那我就是为了怕那个就是一个人的感觉、
嗯、怕鬼
很孤单，就是都没有声音那样寂静无声，所以我就会把电视开着、
嗯，
然后做其他的事情，写作业啊干嘛干嘛的、嗯、然后那时候也没有太多就是可能接触音乐的管道、嗯、所以我那时候常常是直接录电视的歌、欸嗯、就是我喜欢听的歌我就直接录电视、
嗯、
然后把它录下来这样、
嗯、
所以其实电视对我来讲是成长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物件、
嗯嗯嗯、
然后所以我就决定说、欸、我的大学我想要念广电系电视组、哦、我想要去做电视工作这样子、
嗯、
对，殊不知其实电视工作很辛苦，
对
对啊，
像我最近在听那个到处都是到处都是疯女人，
嗯，
就是他们有邀请大家过去聊到那个职场的、
哦、
就是面试一些新鲜人啊等等、
嗯嗯嗯、
因为他们都是世新毕业的嘛，
嗯嗯，
然后我就听了以后就觉得很有趣，就是其实电视幕后的剪接那些是很辛苦的，
哦对啊，對，那是没日没夜的，
对
对。
然后像 Sophia 因为她其实是很喜欢唱歌嘛，
嗯，
很喜欢唱歌你才去念世新，
对，
所以你其实到你是大，可是你是大一就比赛就得奖了对不对，就签约收你了。
我们其实是在因为我是推荐甄试上世新嘛、嗯、所以我还没有到暑假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放假了、嗯、就是不用考联考嘛、
哦、
就没有太多其他的课业压力、
嗯、
所以就开始在那边关注一些比赛讯息、
哦、
所以我高三还没毕业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新生卡位战的比赛，
诶，所以你是还没有念世新你就
對、啊、
我们就去比赛了，
就是我还没有上来台北、
oh,
然后我们就先参加比赛、
嗯、因为我记得我是大二那年嘛，
嗯，
所以我大二那年也是高三刚毕业，
高三，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去成功岭嘛、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已经入决赛了，然后我决赛没办法到现场，对，
然后还要我负责就是帮你弄那个乐器那些其实我完全就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我那个琴很崩溃，因为我那个琴有点、嗯、有一些地方故障了
哦、oh, ，
然后我还要写一个纸条从成功领、嗯、然后请他们交给妈妈、
哦、
然后妈妈要去交给那个乐队老师，
哦，
然后告诉他
复杂
然后因为你知道军中是很规定很严格的、
嗯、
你没有办法随便出去、嗯、
对啊对啊，
因为我其实有写那个签呈送上去说，我说因为我那个比赛入决赛了，然后我希望就是用什么什么特例的方式让我可以去比那个决赛，
嗯，
可是军中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决赛你是没有来的吗？
我决赛其实没有去
哦，
对，你就是拿着你后来，因为我其实是有给卡啦，然后我也有让你们带着琴去给他、
嗯嗯、
因为我想说用琴在现场音质会比较好
哦，
可是因为那个琴就后来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叫出我的档案反正就很复杂，后来你们就直接唱卡啦了
哦，
对，因为我其实有给一个卡啦，
嗯嗯，对，对，我那时候头发好像也是跟现在差不多长度，就是一个蛮短的头发、嗯、然后穿黑色的背心黑色的裤子，
对，
然后唱 I do 这样子、
嗯、
对，然后其实前面我还有去比个人组的，但是个人组就是、
嗯、等一下我想一下，那个好像是复赛对不对，我在成功岭的时候那一次是复赛是这样吗还是初赛啊，
我忘了、欸、
复赛
我忘了，
我们后来还有在 Alive 那个是决赛吗，
就是应该是复赛跟决赛都是在 Alive，
复赛跟决赛都在 Alive，
嗯，只是一个是应该是一个有上电视播出一个是没有，
哦
对啊，就复赛应该是没有播、
欸、所以我去的那一次我去 Alive， 我跟你一起去 Alive 那一次应该是复赛，然后我去成功岭之后那个是决赛，
决赛哦，
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评审是不是有王力宏，
我不知道，因为
他好像因为对他评审好像有王力宏，
因为决赛是你去比的、啊哦、我就没有到现场。但是就是 even 我们没有到现场，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得到
创作组的第一名。
对，我整个都忘记了，我到底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到底是复赛没有去还是决赛没有去啊？可是我怎么又记得我们是一起在 Alive， 然后我们拿到创作组冠军，就是他当场有宣布。
那也许是复赛你没办法来，
哦，可
能
是复赛我没办法去。对对对，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我记得我有看到九令啊，因为
你有看到九令，那应该、就是、
那应该就是决赛啊。
对
啊对
啊
对啊，
因为决赛就是因为有录影嘛，就是 MTV 台有录影，所以就是个人组创作组都一起这样子。
对，
那时候是不是还有组合啊，是不是还有合唱组那种多人的组合，我记得好像有。
没有，我们那一届就是个人组跟创作组。
哦，
对，
了解。
对，然后那一届真的是还蛮精彩的，反正我们两个就是、我们就是乡下然后到大城市，然后为了完成一个音乐的梦想的兄妹。
对啊，
对，然后我们就进入了这个误打误撞进入了这个唱片圈这样子。对，然后就开始，当然中间也经历了很多的波折。
对啊，那其实这个过程我们觉得对我们来说是很个人很 personal 的故事，可是其实冥冥之中其实也跟很多的在打拼的年轻人是很类似的、可能有些人他也是跟我们一样，也许是在南部、然后上来北部工作，或者是说像大陆有所谓的北漂，
对，
就是可能
上漂，
对啊，在北漂上漂、可能你到北京或上海去工作，那你的故乡在另外一个很远的地方，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然后那个内心的感觉是一样的。
对，所以很多人对这一首歌的歌词很有共鸣。对，然后像现在我再回想起来，我们进入唱片圈那个过程其实是还蛮梦幻的。因为我记得我在我大四那年我们已经签约了嘛，就开始一些艺人的特训。然后那时候就对于还在念大四的我来讲， 我那时候是觉得很那个，那叫什么，很秋丢就台语讲很秋丢就用中文讲就是怎么讲，
拿翘了还是什么，
不是拿翘，就是觉得
意气风发
对，就觉得自己怎么讲不得了了。对，就那时候因为还在学生的时候嘛，就然后我每个礼拜六都要跟老师说，同学，比如说同学都要约去唱歌啊，去逛街或什么，就说哦，我不能去，我要去台北，我要坐飞机去台北做艺人特训。
然后有些同学就觉得。
对，
很中意。
对，我就想说
讨人厌，
对，一些同学可能会觉得我很讨人厌吧。对，但是我那时候其实是觉得很有趣的。对，我相信你也是有这种感觉。
对啊， 对啊，就是很难想象那时候都像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因为节目要侧拍嘛，所以比如说我们还有跟江美琪啊、蔡依林一起去上跳舞课，
对，
去上舞蹈课，
对，
那个也是蛮人生蛮难得的经验。
对对，很有趣。然后开始当艺人之后，比如说像我那时候还有一些遇到一些文化的冲击。因为我在南部念书嘛，然后我的穿着打扮可能就是跟随着南部的流行可能就是比较乡土一点。然后那时候就我的穿着不是都会被公司的宣传嘲笑吗？
是哦，
就公司有宣传，就看到我把那个围巾披在肩膀上，
衬衫啊，
围巾披就是不是围巾，那个
针织衫还是什么，
就是毛衣，冬天的时候把毛衣披在我的衬衫外面这样。然后他说，然后公司就有个同事就说，哥哥的穿着打扮很复古，
很复古，
对。
对，因为我们就是对啊，毕竟那时候还是离真正的流行跟真正的时尚还是有点远啊。
对
对啊，都是自己想象说哎，怎样穿好像很时髦，
对，
但是其实就是有点怂这样。
对对，然后就被公司改造然后开始比如说开始做造型，然后我们第一张也很幸运的就跑去日本 然后企划就带着我们，然后跟造型师，我们的企划就是我们的造型师，
对啊，
婉君姐，
对，企划本身对日本的一些那些品牌，你看那些国际 名牌到现在都还是很就是很一线，
很厉害，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第一张专辑在 Sony 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叫哥哥妹妹嘛，然后那张专辑的时候，里面的衣服就已经是 Comme des Garçons 啊，
川久保玲，
然后山本耀司啊，
对对对，
都是那些大牌，对。
对，那时候我们都还不太认识，
那时候根本对完全不知道。然后第一次去川久保玲的那个
店里面，
南青山的总店里面，对，然后都不知道那些衣服那么贵，很可怕。
对啊，对，就随便一件可能都上万块这样子。
对，但是那个经验真的就是很有，怎么讲？对于一个还在念大学的学生来讲，是非常有趣的。对，就是。如果要我再经历一次，我还是非常愿意。
对啊，
对，就是在后来唱片业，可能后来唱片公司都没有这么多预算了。对，像现在你很少听到新人发片去日本拍 MV。
对啊，
对，
我们才发现，就是其实公司真的是蛮大方的，
蛮敢花钱，
蛮大手笔的。对啊，然后像我后来看日剧《四重奏》，那部片整个日剧是几乎大部分都在那个清景泽拍的，然后我就跟 Michael 讲说，那个以前我们就是在清景泽拍 MV，
对，夏天结束前，
对啊，那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就是我们很早就已经在这种
25年前
很 fancy 的地方拍 MV， 想起来真的是超级梦幻的，
真的，而且那时候就是原本在 Sony 要发的第二张哥哥妹妹的专辑嘛，然后就是在清景泽，然后我们是租了一栋胖熊，
对，
胖熊就是当地的那种别墅。
民宿
对，然后它就是一整栋的，我们等于就是包栋，然后我们就工作人员跟我们就住在里面，然后那个它就是有点像度假别墅那种感觉，
对啊对啊，
对，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拍摄夏天结束前，还有其他歌的 MV， 还有专辑的封面啊，那一页的照片这样子，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唱片，因为我们的企划他太了解日本了，然后他就带我们到处吃吃喝喝啊，玩玩买买，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爱上了去东京旅游这件事情，
对，从此以后大概就是每年都会去个一两次，
对，就是这一切呢，其实对我们两个从乡下到大城市的兄妹来说呢，其实都是像南瓜马车一样的。
对啊，就是某种程度上真的是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
对
对啊，对，就是一个曾经是一个不敢想觉得很遥远的梦想，但是竟然是很快就达到了。
对
对，虽然后面又经过了很多崎岖的路，
一些波折，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所有东西都是过程啊。
对
对对，但是我觉得那一段经历对我们来说是日后的一个很好的养分。
对，像今天我们在录音之前，我有跟 Sophia 讲，我就说其实人生啊不一定要完美，晚一点的那个晚，完美也不错。
对啊
对
对啊，
像我们最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就像你帮新的我们现在接下来的巡演不是写了一段那个引言吗？
对，写了一段文案。
对啊，你就说什么，虽然此刻的我们不是最美，但已经是虽然此刻的我们不完美，但也已经是最美。
对
对，就是表达了我们此时此刻的感觉。
对，所以大家在接下来呢，如果你是在大陆的这些地方，比如说上海、北京、成都，然后广州、泉州等等，有机会能够听到我们的巡演的话呢，非常欢迎你过来。就是我们其实为这场巡演做了很多的努力，
对啊，
然后在音乐上也有一些比较新鲜的改动，希望大家能够听到一个耳目一新的 JS 的音乐，这样子
也一定要来体验一下现场 live 的那种感动跟震撼。
因为这次的乐手老师真的都非常专业，
非常厉害，
对，都是给一些巨星们做 巡回演唱会的专业的乐手、嗯、
大家来到现场就可以听到了。
对、嗯、而且其实我们的门票算非常优惠耶。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嗯、所以大家购票的话可以上大麦，
嗯，
然后也可以持续的来微博跟我们互动。
对
对，不管你在台湾或是在大陆都可以。
最后要欢迎大家来追踪 JS 的脸书专页和兄妹不 gay bye 的 IG Brassis Talk， 还有我们个人的 IG
Justin 是 Justin 0206，
Sophia 的是 JS Sophia， 也欢迎你把听节目的心得或未来想听到的内容留言跟我们分享。这一集兄妹不 gay bye 就到这边啦，我们下一集见，拜
拜。